李自成兵败通山县，钻进大山，现在身边就剩下唯一的一支人马，就是小将军白顺领导的5000骑兵，要换成任何人也不能分开。没说吗？现在的李自成啊，神经紊乱，有病了，对谁都怀疑，认为任何人都可能出卖他。当然了，这是形势所迫，提高点警惕不算不对，但是也不能疑心太重。白顺想请他到广西，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战必一时，但他说什么也不去。同时他提出来，你给我点人马，我呀奔通山县。白顺一听，陛下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还想跟臣分开吗？我得保障您的安全呢，怎么还借点人马？顺儿，你听我解释，现在人多了，目标太大，容易被发现，你我不如分兵，你走一路我走一路，我去寻找皇后，你也去寻找皇后，再找着李过、高一公等人，那时候咱们再去广西也不迟。陛下，我怎么能放心呢？您现在兵将两缺，您是皇上啊，您身边没人保护怎么能行？怎么能叫臣放心的下呢？说什么我也不能离开您，您上哪儿我跟到哪儿。不必了，我都想好了，不要意气用事，现在事不宜迟，赶紧分兵前进吧。陛下，我求求你了，我不能离开您。别说了，我意已决，不能更改，你给我拨点人马就得了。白顺就弄不明白是怎么个意思，心说皇上有病了，烦我，昨天刚见面的时候多好，现在非逼着分开。他知道李自成这个人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很难更改，万般无奈只好点头，把5000人马一分两开，给李自成3000，自己带2000。李自成已经带3000人马，一拨了脑袋，不，太多太多，我不需要那么多的人马，还是那句话，人多了容易暴露目标，这样吧，给我500人就行。啊，500？陛下您想过没有，倘若追兵来了，这500人无济于事。哎，就是500，多一个我都不要，少要啰嗦。白顺没办法了，在这5000骑兵之中，10里8一选那精壮的，挑出500人来，500匹马给了李自成，而且白顺让其他的人把精良的武器都给了这500人，尽量补充齐全的，而且千叮咛万嘱咐，让大家要保护陛下的安全，千万别叫圣主出了差错。众将士点头，李自成一看一切都齐备了，太阳也升起老高，他担心追兵追到眼前，所以吩咐一声，下马齐队。白顺又送了一程，陛下，我看咱们还是在一起吧。哎，不必多说，不必多说了，陛下你可保重啊。哎，我知道我知道，齐队。李自成绕过通山县城，钻了大山了，白顺在后头看着，久久不愿离去啊。一会儿眼里头闪着泪花，心说我要见着皇后，见着其他的大将，别人问我我怎么解释，在这最危急的时刻我离开了皇上，可是谁体谅我的苦衷？这皇上这么做出的决定我怎好违背？看那意思，我要再说李自成就急眼了， 哎，白顺心说，这人呢他真有变化呀，好像现在的李自成跟当初的李自成变成俩人了，脾气秉性都变得非常反常。回去吧。他回到军营里头，勉勉强强吃了顿饭，左琢磨不是那么回事，右琢磨不对劲，就是陛下怪罪我也得跟着，你还能把我杀了，我出于好心，不行，我得撵他去。想到这，白顺吩咐一声，整队出发。就这样领着一支人马追赶李自成。你说怪不，前后相差不到三个小时，等进了大山再找李自成是踪影皆无啊。其实也不怪，那山也太大，树也太多，500人就淹没到大山和丛林之中，上哪儿找去？而且山里头多雾，离远点什么也看不见了，把白顺急得在马上直哭，毫没有办法。单说李自成领着500骑兵一直奔南，还是那句话，他也没有目标，奔哪儿去哪儿太平就上哪儿去。刚到中午，这雾刚消散，坏了，追兵追出来，吴三桂和阿济格两支人马是紧紧咬住不放，漫山遍野全都是追兵，活捉李自成，别让李自成跑了。其实他们也不知道李自成在哪儿，他就拉开了大网，见山搜山，见水搜水，所过的村庄镇店没有一项遗漏的，拉开大网像梳头发一样反复来回梳。李自成手下的500人与追兵相遇，打了一仗，结果这500人不说死伤干净也差不多。战斗结束后，李自成身边还剩下13个人，这13个人还都挂了彩，疲惫不堪。天又黑了，李自成就利用大山来回兜圈子，现在他也迷失了方向，也不知这是什么地方，反正总觉着没离开九宫山，这地方还属于通山县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13个人走着走着，有几个重彩号不行，倒在路边，躺下就起不来了。李自成没办法呀，放弃了这5个人，还往前走，走着走着又躺下仨，13个人躺下8个，还剩5个。就这5个人随着李自成钻进大山，迷迷糊糊又走了一夜，李自成就发现周围全是大山，陡壁悬崖，泪生双翅也飞不上去，而且走到头一看，死糊了头，无路可通。他娘的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往回走，把马学会了往回走，走到山口这一看，坏了，山口这敌军倒是没有，都是山村里的乡团，因为现在净打仗，老百姓人人自卫，像这大山里头也都组织起来，以大家大户为首，把人集中起来，发放刀枪棍棒，这叫民团，保卫乡子，恐怕叫土匪和散兵游勇给抢了。这武装你要不要小瞧，有的民团多至数千人，小的也有180号啊，而且这些人公开的跟义军作对，拿李自成的人马就当流寇和土匪，见着就杀，见着就逮， 完全站到官府一边。李自成一看不好，还得打，跟民团就斗在一处。你别看民团没经过训练，架不住人多呀。李自成就五六个人，还架得住打呢。时间不大，那几个人命丧当场，就剩下单人独骑，就剩下李自成自己了。没有办法，他把乌骓马一提，这匹马像疯一样，怪不怪？顺着山坡就上去。这民团就喊：“这谁呀？这么厉害？把他逮住，把他抓住！”说到这儿，咱还交代一句：李自成是皇上，大顺朝的皇帝陛下。出京那会儿啊，他还身穿着黄袍。后来一看情况不妙，穿这套衣裳太显眼，他把什么龙帽、龙袍全都不要，什么玉带、靴子都不要，他身上穿的是一身便装。你打冷眼看，你不知他是皇上，你更不知道他是李自成，就知道他是个头头。所以后边人就追，别让他跑了。李自成就仗着这匹马是宝马良驹，日行一千，夜走八百，要没这匹马他早就毁了。好不容易闯出包围圈，又钻进大山。咱这么说，现在李自成就剩下真正的孤家寡人，迷失了方向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，无处投奔。他从来没感到这么孤独，这么可怕，哪儿去？又怕追兵，又怕民团，白天不敢露面，找一个山石喇子或者找个山洞在那眯着，晚上出来走，他不认识道，迷失方向，往哪儿走啊？其实就就地兜圈，走出多少个时辰去又转回来，走出多远去又转回在原地。他在大山里头转了三天三夜，这三天多没吃东西，饿得他饥肠辘辘，是人困马乏呀。李自成心头一凉，完，这算彻底交代。看了看前边，那是什么呢？他牵着乌骓马往前走，过了一条小溪，在这石喇子的下边，潮湿阴暗的地方，是个山洞，外头有野草，有杂树挡着，你不到近前发现不了。李自成用宝剑把这些东西砍吧砍吧，哈着腰钻进去，上山洞。这山洞比较隐秘，没来过的绝对不知道这有山洞，看这样还不小，我能否在此容身？他赶紧把马拴到棵树上，提着宝剑哈着腰钻进山洞。这山洞越往里走啊还越大，但越往里走越潮，越往里走越黑，黑洞洞带着灰烟，也不知有多深，他就不敢往里边走了。离着这洞口两丈多远的地方，记住我先在这眯一眯的，马也能拉进来，二三手的回去把乌骓马解下来拉进山洞。这山洞往哪儿待呀？地上都是碎石，李自成只好把乌骓马拴到自个儿的胳膊上，靠着石壁他坐下来，腰酸腿疼，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哎呀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莫非我身逢绝地不成？哎呀，还不如带着白顺， 人多了力量大，现在真是追一回莫及。哎呀，先忍一会儿再说吧。忍着忍着也不怪事嘛，他怎么听着怎么有追兵，好像是人声嘈杂。在哪儿啊？有人没人？在这边稍微掏，哗哗哗哗哗，来了，坏了！他站起身来，摘耳侧听，哦，耳鸣，根本没有搜查的人。他这心又放下了。坐了一会儿，听着又有特殊的声音，他把眼睁开一看，没有啊，这是我疑心呐、啊！他又坐下了。就这么三番五次，后来他终于明白了，闹了半天外边起了风了，风是越刮越大，时间不大下个雨了，而且这雨是越下越大。本来这山洞里就拢阴，雨下的的确也够大的，远处好像山洪爆发了似的，地动山摇。你别看这样，李自成感到心里倒安全了。他判断着追兵不可能冒雨来追，雨越大越平安。哎呀，我利用这机会好好休息休息。听着外边的雨声好像催眠曲相似的，李自成就坐在这地上，往这山洞的壁上一靠，着了，真累坏。打离开陕西就没睡过一天好觉，这一个多月光跑了，除了跑就是战斗，什么人能受得了？也不知道这一觉睡了有多长时间，他就觉着有人拽他，拽他拽。李自成又打梦中惊醒，一看谁拽他？乌骓马。乌骓马的丝缰在他胳膊上，他拴着。啊！他睁开眼了，阳光从洞外头射进来了，刺的眼睛有点睁不开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天亮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雨停了。那雨一停，他心里顿时就紧张上了。他赶紧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，探身来到洞外，往外头瞅瞅，阳光灿烂。哎呀，怎么办？又是一天开始了。莫非我就死在这山洞里头？绝对不能！我临死之前，我也得抓几个垫背的。但估计我上哪儿去出去，就容易暴露目标了。也罢，怎么也得出去看个短长。想到这，他刚要动身，这回听得非常真。弟兄们，哎，精神点啊！叽里嘎啦可全搜到了，听没有？上峰有令，要从哪个地方遗漏了，哪个地方得负责。你们懂什么叫负责吗？就砍咱这脑袋，明白明白。拉成大网在这划了，哎哎，走了，划了划了，稀里哗啦哗啦哗啦，哟！李自成已经坏了，从声音上判断离这还不远。搜山的来了，甭问，再抓我。李自成就急了一身冷汗，拽出宝剑严阵以待，心说砍死一个我够本，砍死俩赚一个，等砍的实在不行了，我再抹脖子自杀，就这么办。他就往山洞里头退，退到不能再退的地方，他站住了。外边是搜山的吗？哎，一点都不假。现在吴三桂的大军和清军已经进驻通山县，而且把这周围一带全封锁了。 辅警捉拿李自成，在他们认为是刘贼草寇是一个不剩，上峰有令是彻底根除，永绝后患，所以他们配合着民团和地方武装拉成大网，在这儿搜山，不落掉一棵树，不落掉一个水塘，叽啦嘎啦，哪怕山缝他们也得捅几下子，因为上峰的令太严格了。就这么的拉着网往前推进，离这山洞就很近很近的。李自成的心一下缩紧了，心说这最后关头眼看就到了。就听有个人说：“我这什么地方？这谁知叫什么地方？反正这归九宫山，也算九宫山吧。”放屁！总的山名叫九宫山。我说咱们脚下这什么地方？脚下牛迹岭啊！净废话！就是眼前这一带叫什么地方，那就不清楚了。咱也没来过，谁知道啊？走走走，注意啊，注意注意！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！这人嘛，踩到沙石路上，分野草和杂树的声音，人说话的声音，甚至喘气的声都听得是清清楚楚。哎，那是怪事儿！他们在这个山洞前面就过去了，没有一个人发现这座山洞。声音越来越小，搜山的人是越走越远，李自成都把眼闭上挡着。哎，后来听变化了，他仗着胆子把头探出去一看，没人了，心说谢天谢地，这谁保佑啊？莫非神仙使的障眼法，瞪眼就没看见？其实这个事儿没迷信也不奇怪，搜山的这些人呢，大部分都不是本地人，不了解本地的情况，是本地人没在这附近，要在这附近李自成也漏掉不了。这事儿赶巧劲儿，外地人不知这有个山洞，因此错过这机会，李自成心里就燃起一线生机。